牧师，同学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啊，今天来到《约书亚记》第24章，最后一章了。《约书亚记》结束了。OK， 好，我们知道《约书亚记》第23章，昨天分享的是约书亚临别时候给以色列领袖的遗言哈。然后从约书亚其实从《约书亚记》21章这样子开始过后呢，我们就看到后面的几章呢，我们看到耶稣亚的影响力其实是随着他的年纪老迈的时候呢，就好像逐渐的减退哦。今天24章呢，更是他人生来到尽头的时候哦，这一个时刻，纵然我们看到他好像是有一点影响力减退，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亚不止一生忠心侍奉神，在他临别之际呢，他更是担心在他离开了过后。然后以色列的百姓呢会变质，会离弃神，去敬拜偶像哦。所以他仍然在最后的这一个时刻呢，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就是要带领全百姓呢重新与神再立约，决定一生都要侍奉耶和华。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定义侍奉耶和华。那我把今天这章经文呢其实是分了几个大段齁。第一段呢就是从1到13节耶和华是配的尊崇的。那在这一大段的这一个经节里面呢，我们看到耶稣亚对以色列百姓呢重述了神怎样带他们招亚伯拉罕直到今天呢以色列子孙呢都得地为业哈，他怎样带领亚伯拉罕经过跟这些以色列呢经过了这一个得地为业的恩典，还有其实真正的他在述说这一整个历史的过程呢，他的目的呢就是因为也许当时一些年轻的子孙呢并不是很清楚以色列的这一位神呢怎样救赎。他们的整个历史过程，可能新一代的人也许有一些也不是很明白，也没有听得很完整。所以耶稣亚除了是要让他们重新明白，而且知道整个历史的过程以外呢，耶稣亚更是明白到人其实是很善忘的，很容易被环境或问题蒙蔽心眼，以致对神呢的旨意呢模糊不清，然后迷失了在这些环境和问题当中，而失去了尊崇侍奉耶和华的心思哦。所以他借着回顾神与以色列民过去这一个整个历史的过程，总共有分四个阶段哦。怎样就是神怎样呼召亚伯拉罕就是1到4节里面，然后出埃及5到7节，河东的得胜8到10节，并且进入迦南得地为业11到13节里面呢，总共分了4段的历史呢，让以色列百姓看到耶和华是配得以色列选民来尊崇并且跟随的，甚至是配得以色列子民一生来侍奉呢。那我们首先来看1到4节啊。为什么耶和华是配得以色列的百姓来尊崇并且跟随的呢？第一呢，就是1到4节里面，他是主动拣选人的神哦。那这边说到第一节哈，就是耶稣亚他召集了众支派聚集在事件，然后也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哦，站在他们就站在神的面前了，然后也对着所有的百姓来说话。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这一段话里面呢，其实耶稣亚召集以色列的这一些所有的领袖还有众子民站在神面前呢，向他们述说亚伯拉罕神怎样对亚伯拉罕的拣选，还有就是神将亚伯拉罕从大河的那一边招了出来，领他走遍全迦南地，把所应许的以撒赐给他，还有使他的子孙呢，最后就是众多遍满全地。这一切所有的一切，耶稣要带出的就是神拣选的亚伯拉罕。是神拣选的以色列子民，不是亚伯拉罕有什么了不起，或者他做了什么事情，或者他有什么才干等等。 这一个是第一点他要带出的。那我们看到当中呢，这边说到大河，大河其实是指巴比伦双河的这一个流域，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最古老的一个邪灵所在之地，而且人们都是拜月亮和星宿的。然后呢，而且当时很多人呢当时的很多人都是朝向这一个东方的巴别塔的方向走去，但是偏偏呢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过后呢，他就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呼召还有他的意象，而且呢他是带领亚伯拉罕全家呢从河的东边往西边走去，去到迦南地。你看其他的人是往东边走，但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是往西边走，所以从这边呢这一段里面呢，首先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就是我们看到神是主动拣选人的神，他拣选呢全是因为他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成就了什么。那并且呢神呼召人的时候，神不止会就是带领人，他呼召人的时候呢更附带着满满的应许，满满的祝福。那其实我回想到我能够来到 GK 全职服事呢，全都是神的恩典还有神的拣选。那从以前在一个事工里面呢被带到香港611那里去受训3个月，而且在当时呢就在那边认识了牧师师母，然后过后我离开了那一个事工过后呢也被牧师师母接纳来到 GK 当同工。我觉得这全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和带领，也就是也有牧师师母的这一个给予的恩典。那在我来到 GK 应该是这一个月里面呢应该是3年9个月，所以我觉得3年9个月里面呢经历了很多，学习了很多，也尝尽了神满满的恩典。所以从这边我就深深的感受到，当神拣选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会带领那一个人，但他带领拣选的时候，他也一样带附带着应许。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来学习的呢，就是被神拣选的人呢一定会像亚伯拉罕一家一样，被神带领以属世的方向背道而驰，这样呢才能够走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来，才能够有美好的见证。那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呢，许多人呢在信主过后呢都经历过无论在处事待人都是以世界的那一套价值观或者是做法是相反的。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被人取笑我们笨啊还是什么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相信说当我们熬过的过后我们肯定是进入了一个蒙福的人生。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在这段里面就是很肯定的，为什么耶稣要叫以色列人要遵从耶和华，是因为神拣选，神拣选人，他负责带领人并且定义赐福于人，因此呢神也是一样配得我们就是紧紧的来跟随，紧紧的遵从。好，那第二点呢，为什么我们要遵从耶和华呢，就是5到7节，当中就讲到神是那一位叫人得自由的神。那耶稣亚以神怎样带领摩西派摩西和亚伦呢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地呢领出来呢，并且行神迹使他们走干地过红海，然后以海水消灭追赶他们的仇敌，来带出神是叫人得自由的神。那我们看到人其实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呢脱离这一个世界的这些罪啊诱惑等等，那唯有神呢是拯救百姓脱离世界的罪还有瑕疵使百姓得自由的神。那很多人拒绝福音是因为觉得基督徒没有自由，那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但是呢却不知道基督徒才是真正有自由的，我们可以选择做与不做，选择权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当我们不做 不神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免了那一个被仇敌控告甚至辖制，所以我们才是那一个真正的成为自由的那一个人。好，然后第三样呢，耶稣要带出的就是在第八到第十节里面呢，神是那一位化咒诅为祝福的神。那耶稣要不只是以河东的这一个得胜呢来激发以色列人的信心，他更是让他们明白到呢，神是配得尊崇的神。神更是因为透过这一个耶稣要透过诉说这个神怎样让原本因为贪婪接受巴勒的这一个邀请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的这一个巴兰呢怎样接受巴勒的这一个邀请哦然后最后呢巴兰去就是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呢偏偏呢巴兰的口中呢却连连说出祝福的话语哈让百姓看到了其实神是那一位化咒诅为祝福的神。所以弟兄姐妹，那我相信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罪人并且是活在咒诅当中，但是我们很感谢神的就是耶稣基督代罪还有救赎了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主复活的大能和权柄呢破除我们生命中因为罪或者是祖宗所遗传下来的这一些咒诅，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得到自由。那这也是我们常常在医治释放营里面呢能够看到的情形哦，许多弟兄姐妹也亲身经历了神如何破除他们生命中的咒诅叫他们从此以后呢能够领受神美好的祝福，生命不再一样哦。那我的门徒呢 ,Esther 翠萍呢就是一个非常活生生的例子齁。以前是被赌酗酒还有家族的这个暴力咒诅所捆绑齁。但现在呢却是一个自由并且蒙福的这一个人齁。所以这是神的这一个恩典。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来就是专心跟随神遵从神的另外一个原因齁。那第四点呢我们看到就是从第十一到十三节里面齁神是那一位主动施恩于人的神。那第三节里面就是在这三节经文十一到十三节里面呢这三节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神用了我把我打发不是你的非你所做的等等的这一些字眼呢，其实他目的是要带出以色列人今天能够享有这一切的福分呢，包括得地为业的这一个应许其实都是神所应许的，都是神所施恩给他们的。他们能够住在迦南地，栽种的葡萄还有橄榄园的果子呢，这一切的一切呢都是神的恩典，因为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今天呢在迦南地这里呢神已经成就了，所以呢神是配得人去尊崇的一位神，是因为他是那一位主动施恩于人的神哦。然后相信所有的信主的弟兄姐妹，包括 GK 的，我们都真实的经历过神许多的这一个恩典。那GK 的弟兄姐妹也知道说，当圣灵带领，圣灵在这一个时刻呢也感动，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第二期的这一个建殿的应许哦。那我相信，因为我们经历过神第一次的这一个建殿的神迹，还有恩典的带领呢，我们知道神他是那一个主动施恩的神，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的，但是呢，我们竟然今天呢能够拥有这一个殿齁。那我相信呢这一次第二期的建殿呢，我们是更有更多的信心，更大的信心呢我们要看到神更大超自然的供应，对吗？阿们。我相信我们都满满的信心，知道说神必要带领我们，而且他是那一位主动施恩的神。好，那看完了第一段呢，那我觉得第二段呢我是从第14到28节里面就是分段哦。那这边呢就选其实要带出的就是选择侍奉耶和华。那耶稣亚他用了四段 以色列过去的历史呢，让百姓能够明白为何要遵从耶和华以后呢，他便苦口婆心的用四个条件呢，让以色列百姓自己选择并宣告是否愿意来侍奉耶和华。那第一呢，就是14到18节里面呢，他说到就是要有敬畏诚实的心。敬畏诚实的心，一个侍奉耶和华的人必须要有这个条件哦。那这边说到，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然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然后就又接下去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你们就可以选择要侍奉的，就是你是要侍奉耶和华呢，还是要侍奉这个迦南的这些神明啊偶像等等哦。但是最后呢，我们看到15节里面呢，约书亚他自己更是很大声的来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过后我们就看到百姓他们也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哦。那耶稣亚劝勉见过神作为的以色列百姓呢，当以敬畏诚实的心来侍奉神。但是耶稣亚也知道说，其实百姓中间呢还藏着很多的这些偶像，待会在23节你们读的时候就看到。因此呢，他在劝勉了之后呢，他更是就是挑战这些百姓哦。他告诉他们说，诶，你如果今天不想侍奉耶和华，你其实也可以就是有选择的，你是有选择可以去拜偶像的。但是呢，最终呢，他还是其实是要激励他们，就是要回应说，不，我们是就是定义要来侍奉耶和华，而他自己也宣告他和他全家都要来侍奉耶和华。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其实要侍奉耶和华的人呢，对神其实要有敬畏诚实的心。我们绝不可能就是口中说要侍奉耶和华，可是我们生命中呢仍然是有保留，心中呢就是就是有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是在心中呢藏了一些偶像哦，等等。然后相信说，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不会真实的去信主过后再去拜在庙里拜拜哈。但是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生命中是否还有一些人事物是超越了神的地位的？就好像正欢同工上一次分享的，在十诫里面分享一些变相的偶像。如手机啊，或者是我们的事业啊，甚至对全职同工来讲，可能是我们的侍奉啊，我们的服事等等，或者是一些心思里面的一些价值观啊，是属实的等等，这一些都是一些变相的偶像哦。那其实，在上个星期日呢，师母她因为看到我最近的状况不是很好哦，所以主日完了过后，师母就约见我。跟师母谈过了过后呢，其实师母就告诉了我一件事情。她说其实我觉得你在牧养上似乎好像太用力了一点。她说，就是我在牧养我的羊的时候呢，其实我用了太多的力。那其实这几天呢，当我去回去再继续思考的时候，我觉得说，是不是我在服事上面呢，甚至在主所托付给我的这些羊群呢，当中呢，我是不是把这些羊当成了我的这个变相的偶像哦？所以我也在就是在审查自己，然后求神帮助我，就是像师母所说的，不是用太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太用力去牧羊，而是要靠圣灵的帮助。好，那我们讲完了第二小点之后呢，我们就看19到21节哦。要一个要侍奉耶和华的人呢，我们必须要有圣洁祭邪的心。那耶稣亚对百姓说呢，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哦。然后21节里面呢，就说百姓回答耶稣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那我们看到耶稣亚讲的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侍奉神的人呢，必须要专一爱神，并且呢，要像神一样有圣洁祭邪的这个属性。那耶稣亚刻意用激将法呢，对以色列百姓说，神必不赦免他们的过犯，反而就是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神会降祸哈。其实是要他们认真的去考虑。而且呢，要认真的就是去考虑，今天如果他们选择了要侍奉神，他们绝对不可以三心二意， 如果他们没有祭邪和圣洁的心呢，生命是会遭到自己因为自己的犯罪而自遭损伤齁、哦。正如耶稣所说的，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齁、哦。所以我们不能侍奉神又要侍奉马门。那很多时候信徒以为可以一面侍奉神，又可以一面继续的追求名利啊、地位啊，或者是属世的宴乐、哦、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也清楚的告诉以色列百姓，神是圣洁的，他是祭邪的神，他只接受专一归向他的人来服侍他，并且呢心里呢不可以藏着任何的偶像，也不能够就是不专心专意的来爱他，来侍奉他的这些人哦。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看第22节里面也带出了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愿为耶和华做见证哦。那22节里面说到，耶稣也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就说，我们愿意做见证。那耶稣也要以色列百姓不要用口说要侍奉耶和华，而是要真正的见证神啊，代表他们真的决心要侍奉耶和华。那主耶稣也亲自做了榜样，从天上来到人间哦，来见证神的爱，见证神对对人的心意。那今天要侍奉神的人呢，也当拥有活出见证神的这个心智，不然呢以后我们就会成为本身悖逆神的那一个见证人哦。那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听到别人说基督徒也不是这样，基督徒也不是这样，所以就变成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成为那一个神的见证人，反而我们的不好的这一个见证呢，成了一个就是控告我们的这一个见证齁。好，然后接下来23到24节呢，讲到第四个条件，就是当你要侍奉耶和华的时候呢，你必须除掉外邦的偶像。那耶稣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百姓呢回答耶稣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我们也知道神最厌恶的就是人去拜偶像哦，所以侍奉神的第四个条件就是必须除掉外邦的偶像。而当约书亚在事件要求百姓除掉他们中间外邦神的外邦神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百姓只是用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来回应哦。然后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让我们了解到他们因为没有彻底的就是除掉他们当中的这些偶像呢，结果留下了破口，导致后代呢就离弃神哦。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也一样就是可以来学习，当我们的生命中呢有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或者人事或者是一些罪的时候，我们要果断的把它除掉，我们必须要很果断的把它除掉。尤其是做领袖的呢，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下属或者是我们的组员，甚至是做父母的有权柄，我们看到孩子当他们的生命里面呢有这一些当除灭的这些罪啊，甚至所谓的这一些变相的偶像，我们不要因为怕冲突而不敢对他们有所要求。因为当我们不处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等于逐渐让他们呢不相灭亡。那这样子的话，到时候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交账的。好，好了，讲完了四个条件过后呢，我们今天再来到25到28节齁，其实就是立约单单侍奉神。那这边说到，当日耶稣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齁。那事件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地点。那它不单是位于迦南地的中部，也是南北大道与东西大道的交叉口哦。它更是亚伯拉罕呢进入迦南之后为神筑坛的地方。而且呢，神在第一次与亚伯拉罕立约，雅各全家 这个地方是神跟亚伯拉罕第一次立约的地方。那雅各全家呢，他们从亚兰回到迦南的时候呢，也在事件这个地方呢，第一时间呢在那里筑坛齁，清除了偶像。而今天以色列人呢，他们第一次进到迦南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首先也是在事件筑坛齁，并且在基利心山还有以巴路山宣告祝福和咒诅的那一个事件呢，我们看到其实事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呢。所以今天呢约书亚呢，他召集这一些以色列人呢来到事件呢，然后回顾以色列过去的历史，然后又讲了这么多服事的条件。其实他目的呢，就是要激励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呢立定心志，坚守与神所立的这个圣约，并且单单来侍奉耶和华。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他们重新的就是在跟神立约，并且呢坚定的说他们要就是要单单的来侍奉耶和华。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就是在29到33节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世世代代都定义侍奉耶和华。第31节里面特别的提到呢，就是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一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那29节说到约书亚死了就是他回天家向神交账哦。31节也提到约书亚在世的时候呢和约书亚死后，甚至那一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做事的这些诸长老还在的时候呢，以色列人都忠心的来侍奉耶和华。那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约书亚确实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齁，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就是在提摩太后书4:7保罗所说的。所以其实约书亚来到神的面前，他可以坦然无惧的说这一段话哦。因为呢那一些神所托付在他手中去带领的人呢，他都忠心的侍奉耶和华直到死。但是我们看到接下来呢，在四世纪里面的记载呢，就是以色列民接下来呢他的后代呢却是常常背弃神哦，就是常常就是去拜偶像哦。那其实这就代表说，约书亚过后的领袖在继续传讲神作为和教导神律例典章上呢，是一代不如一代了。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呢，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有属神的人，我们不只要忠心于神所托付和托付我们的事还有使命，我们更是要全心来侍奉神。那我们不只要如此，我们更是要带领下一代常常的就去回顾神的作为，感恩神的作为，那世世代代的传讲，并且传讲神的见证，见证神，然后并且呢要装备下一代让他们呢能够起来侍奉神。那当每一代都能够这样子忠心的不断的去传承的时候呢，那其实我们的世世代代将会定义就是侍奉耶和华。那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见主面的时候呢，也都能够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来宣告，我和我一家世世代代都要来侍奉耶和华。阿们。好，这是我的分享，那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我们的讲解需要在9点结束所以前面时间要控制的好一点，尤其是我们与学房更加不能够拖过时间好，我就用一分钟讲一个大纲就好。那今天我们的 IP Deborah 从定义侍奉耶和华的这个角度，是那我也想神今年给我们的一个主题，给我们的一个感动是同心对齐。那我觉得刚刚我们昨天从牧者峰会，新加坡的一个牧者峰会回来，那我觉得整个峰会其实也就是一样事情，就是讲到众教会要同心，然后众教会要一同以神的心意对齐。那在整个峰会当中，那我觉得神真的是非常的怜悯，非常的大的恩典。虽然我们这一次是我这25年来第一次参加，但是没想到我竟然被安排放在一个最后一堂信息做讲员。 那后来当我们分享之后，原来我们的分享也真的就成为了总结了整个神对我们的一个托付跟呼召的一个心意。那我觉得今天约书亚在他的经历当中，这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也给我们看到一样事情，从一到十二节告诉我们切记历史的借鉴，真的不要忘记历史的借鉴。那第二给我们看到说勿忘主恩的作为，真的神的作为不要忘记，有什么不是出于神的。然后最终不要忘记包括什么，要历史为证，有一些东西是留下来，你看到你就会想到这是一个神的作为。那最终看到的是牢记向神对齐，就是你的选择都是你的选择，你选择什么是不是选择与神来对齐。那所以就看到一样事情，牢记要同心，勿忘对齐神，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心智。求主帮助我们。